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两国签署商业协议，而华为也拿下订单，将从明年开始在俄罗斯开发 5G 网络。稍后我们将有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报道。另外，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发表白皮书与美方互呛，同时发布旅游和留学预警。北京是否准备在关税外开辟贸易新战线？中国的攻势能对美国产生压力吗？贸易战越走越远，双方还能有交集吗？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威胁要至少再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同时也指出，他认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我们与中国的谈判很多有趣的事情在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会发生什么。我可能再对至少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我将选择适当的时机。特朗普总统没有详细说明哪些商品将会受到影响。特朗普总统在爱尔兰机场乘坐空军一号前往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日前对记者说，但是我觉得中国希望达成协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不断升级摩擦，我们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计将会在本周末在日本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举行会面，这也将是双方谈判代表在近一个月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在中国威胁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之际，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在6月5号说，国防部与马拉维的马卡恩格资源公司和全球其他的稀土矿商讨论了稀土供应。这是美国寻求供应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后勤局一位材料工程师在芝加哥举办的阿格斯稀有金属会议期间表示，国防部在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希望多元化，不想单一来源的生产商。中国目前主导全球的稀土供应，只有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还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美国国防后勤局负责国防部的所有采购，目前有价值10多亿美元的稀土储备。美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的弹道导弹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其中从中国获得了很大帮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显示，沙特阿拉伯通过从中国购买设备和技术，在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取得很大进展。美国数十年来阻止导弹技术在中东扩散的努力面临挑战。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在所有领域保持友好合作，包括军备销售。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沙特阿拉伯弹道导弹项目的情报披露之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弹道导弹技术甚至核技术会在中东扩散。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举行了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揭牌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时说，经过40年的努力，台美事务机构的更名为双方关系立下了新里程碑。蔡英文总统还强调，维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基于民主价值的共同承诺，他会确保台美关系稳健前行，一起推动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准备出售总金额大约26亿美元的108辆 M2A1 战车以及大批防空导弹给台湾， 此举可能激怒北京当局。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会持续强化自卫能力，并且持续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国际间对台湾的重视及支持都会持续增加。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相关军购案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都按照程序进行，进度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结束了对英国的三天国事访问。那么在美中对立激化、英国脱欧僵局的时刻，特朗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他又是否取得了一些进展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这次到英国的访问特别受到关注，为什么呢？那么在全面围堵中国华为的议题上，英美双方有没有因为这次特朗普总统的访问而能够达成共识呢？
是的，两个原因让特朗普总统对英国的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受到瞩目。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他个人的反建制、反移民和保护主义的立场在这里受到相当大的争议。第二个是访问时间点刚好在中美贸易和科技战激化，以及英国因为脱欧政治上陷入不确定的浪头上。但是玉文，英国毕竟是一个以礼仪精准见长的国家，在国事的访问的这个礼宾规格上啊，行礼如一，依然是盛大的欢迎特朗普总统到访。当然在民间抗议也如影随从，特朗普因而成为到英国访问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和民众直接接触的美国总统。那么一般认为呢，特朗普总统这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基本上是比预期的要顺利，因为除了批评反对他的伦敦市长和在野的工党党魁之外，特朗普表现的是十分节制，也慎守这个外交礼仪哦。不过呢，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英女王在国宴上的致辞中提出二战后建立的各项多边组织跟机制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和平繁荣的重要性，其实这是间接的提示特朗普这个单边和保护主义的危险。玉文。
是，那么静玲，针对华为的部分呢，双方是否有达成共识？
有关对中国包括对华为的政策上啊，英美双方的分歧其实在特朗普总统到访前已经存在了，那就是美国要全面封杀华为，但是英国不打算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全面围堵华为。那么特朗普总统把华为啊是放在这次国事访问中跟英国政府讨论的议题当中的焦点之一，可是呢，英方在会谈前也放话表示不准备对华为的问题让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后看到的是特朗普在跟这个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华府和伦敦绝对会就这个华为达成协议啊。而站在他旁边的特里莎梅则对这个问题没有置一词啊。对此呢，此间分析人士是告诉美国之音说，态势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华为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英美间对华为的分歧呢，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解决的。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俄罗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今天他会晤了总理梅德韦杰夫，而在今天晚间，习近平还将再次的会晤普京，两个人将会在仅有翻译陪同下来共进晚餐。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介绍俄罗斯此行。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我们知道习近平昨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进行了会晤，双方也发表联合声明，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当中其中也涉及到有关中国的华为要与俄罗斯的合作，具体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的访问呢，还有哪些看点呢？
昨天签署了大约不到30个协议，其中的一个协议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最大的移动通讯服务商 MDS 叫莫斯科移动莫斯科通讯系统公司呢，他同华为签署了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后来呢，这家俄罗斯公司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他说他将会同华为呢共同这个建设这个 5G 的这个网络。那么现在华为呢成为这国际关注的焦点，但是华为在这个俄罗斯呢感觉到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业务呢现在做得越来越大。那么除了这一次这个俄罗斯最大的移动通讯服务商同华为签署这个文件之外呢，那么俄罗斯的第二大移动通讯服务商这个 Beeline 它也打算同华为呢在这个 5G 这个网络建设上进行合作。当然第三大这个移动通讯服务商它叫 Megafon， 它打算同这个芬兰的这个 Nokia 在这个 5G 的建设上进行合作。所以说呢，俄罗斯可以看俄罗斯也留了一手但是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国防集团，国防这个公司叫这个俄罗斯技术集团呢，他之前呢也说他也打算在这个 5G 的建设这个方面同华为进行合作。那么除了这个 5G 这个这个方面之外呢，俄罗斯最近也有许多这个批评声音，就是因为现在特别关注克里姆林宫呢，普京政府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呢越来越收紧。因为互联网呢是在这个媒体当中是俄罗斯最后的一块这个自由的阵地，而且这个自由度啊现在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挤压。所以说呢，在社会上有很多批评声音，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华为可能会帮助俄罗斯提供这个技术还有这个设备的这个帮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次习近平访俄罗斯呢主要看点就是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如果从这个政治方面来看呢，就是昨天两国签署了两个这个声明，其中的许多条款都是针对美国，所以说可以看出这次习近平访俄呢也是充满了这个反美的这个色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经济领域当然主要突出这个能源的合作。俄罗斯这个高级官员他也表示他们说就是说这个两国的这个能源合作呢是这个双方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引擎和这个火车头。那么昨天签了这个协议，签了许多协议，其中包括这个两国的这个油气之间的协议。俄罗斯呢，他们想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市场的这个销售方面呢，想分一杯羹，想占领这个一部分这个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重要，就是昨天呢，双方也签署了这个核电站建设的这个合同。核电站就是辽宁这个葫芦岛市徐大堡的这个核电站的第三号和第四号机组。那么都知道这个第一号和第二号机组呢是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屋的技术，所以说也可以看出这个在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生变的情况下呢，现在俄罗斯同这个中国越来越走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别值得一提，就是两国这个在这个大外宣领域的这个合作现在可以说是这个越来越密切，而且呢这个趋势呢持续了很多年，双方一直在持续这种趋势。那么每次这个双方领导人的互动呢几乎都有大外宣在这个合作，而且签署协议。那么这次呢就是这个塔斯社，官媒塔斯社同这个公民日报呢签署了协议，合作协议，而且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呢同这个俄罗斯报，它是政府的一家报纸，还有中央广播电台同这个同俄罗斯报，他想这个组建在莫斯科组建一个这个演播室，请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专家什么来评论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双方呢连合作呢来这个控制这个话语权，来这个同西方呢争夺这个话语权。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个华文媒体、中国媒体对这个俄罗斯的报道呢非常非常多，但是呢真正了解就是报道俄罗斯真正发生什么情况确实是非常非常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在俄罗斯不断拉近中俄关系，但是在美中关系上呢，美中贸易谈判停滞，而贸易战火看来没有停歇。中国最近发表了措辞强硬的白皮书，加上旅游留学警告，和美国掰手腕，北京为何连续出招？习近平是否已经无意搞好美中关系了呢？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博士以及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或者向嘉宾提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 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芯片。
贸易战更大，更加的被取代。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ng,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就在全球大规模纪念六四三十周年时呢，北京陆续推出了针对美国的新举措。六月二号，北京发布贸易白皮书，指责美国出尔反尔，而谈判破裂责任完全在华盛顿。华盛顿方面对此也迅速的回应，称中国是在玩指责的游戏。紧接着六月四号，中国官方发布了旅游警告，称美国枪击抢劫频发，提醒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北京是否在为贸易战启动新战线呢？措辞强硬的白皮书，还有美方的快速回应，是不是在为下一轮的谈判来定调呢？美中关系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伦好，各位美国今天听众大家好，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的是一个最新的发展。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正在法国进行访问，不过呢，他在前往法国的时候接受记者访问时，他特别谈到了他提出说至少要再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我想先请谢田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表明会是哪些商品会受到影响，不过在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现在是陷入僵局的时刻，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呢？那么中方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还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你说是最近刚刚出现的是吧？
是今天，对。
今天对，那因为是在大概两星期前，就是上次加税的时候呢，这川普总统已经说过，他就说对剩下3250亿呢，正在那个计划或规划之中，还没有推出。如果今天看来已经正式推出的话呢，那就说明呢，美国方面现在对这个对中共方面真正能够做出什么让步或者达成任何协议呢，看来可能就是说希望也比较渺茫了。这个3250亿应该是剩下的所有的这个美国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这个就说几乎是大概除了那些要求豁免的或者商家要求豁免的之外呢，其他大概几乎这等于相当于对中国全部输美的产品的增加，这5000亿美元呢增加25%，加征25%的关税，这个是相当惊人的。这个我想也是中国方面最害怕见到的情况，现在看来呢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在预料之中的，因为3250亿就已经涵盖了所有美国的中国货。那这样的情况，无论它是10%还是25%，基本上对中国的整个经济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正如川普先生所说的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整个贸易战是等于使得美国的库房收入大幅的增加，这个是非常感谢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一方面会形成整个组合拳的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就从贸易战慢慢进入到一个新冷战的局面。那无论从关税以后到对华为跟其他公司的制裁，越来越多公司进入到实体清单，那再加上整个可能有人权的议题的提出，这三个板块你看到关税已经到了一个快要收尾的地方了，就等于说全面的铺开所有的关税的增加，那这个对于中国整个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基本上的越来越远了。那也看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本身的一些企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他们有路可以走，因为可以把它生产线移到东南亚甚至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那在这个情况上叫它是在引导美国企业跟商界能够把它的那个生产的主力有所那个转移，同时也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给中国，不要心存侥幸，不要以为以拖代变，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加上去记得是双方两个政党共和党跟民主党跨党派的共识来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改变是难乎其难。
那么桑普律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往前再推移大约一个礼拜，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动作。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特别提到了6月2号发布的这份长达8000字的这个贸易白皮书。那么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6月2号距离中共最敏感的6月4号时间点非常的接近，那么中国官方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上来发布这样的一个贸易白皮书，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要把这个白皮书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推出来，某程度上是可以说有一半的巧合，一半的那个故意嘛。那巧合地方是刚好是因为美国也是宣告了这个对于中国的一个强悍的措施，那今天也要重申提起一个更强悍的措施。那他在6月2号提出来呢，你看到整个时序上来讲呢，是配合6月1号中国5月的对于600亿美元征收5%到50%的关税，
是
6月1号生效开始而引发的。那所以白皮书是刚好敲在他的第二天来去宣布。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64周年，大家知道中国是草木皆兵啊，大家很担心出了什么乱子。那当时《环球时报》在6月3号有篇文章已经讲到，那个6月4号六四这个事情是一个褪色的这个历史事件，他觉得说是历史的分水岭，因为中国当局当年采取的避免争执的一个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起飞。那发表这个所谓白皮书呢，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怕，这个等于杀了这人这么久了，也不道歉也不偿还，等于说30年之后我们中国还是会继续经济起飞的。他要告诉大家，告诉所有老百姓这个事情不用怕，也告诉大家说中国是一定挺得住，装作一副强悍的一个格局，但装出来的东西敌不过实际的真相。真相是我们这会谈到中国经济数据不断的下行的情况，所以白皮书是一个打肿脸庞充胖子的一个行为，结果是他最后贻笑大方了。
那么我想请教谢田博士您的看法，针对这份白皮书，刚刚我们的导播也放上了一个图表，可以显示一下在中国的贸易白皮书里面长达8000多字，但是有几个重点，当然主要提到了这个是美方3次的出尔反尔，所以呢谈判之所以会严重陷入僵局，主要责任都是完全的在美国政府。那么另外也提到了这个中方呢不会接受这个损害主权的相关协议，而美国贸易办公室呢很有意思，仅隔一天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啊，发表了5点声明，那么特别提到了中国方面的这个对中国的白皮书感到失望，而中国是在玩一个 blame game， 是在玩指责的游戏，那么完全忽视了歪曲了过去双方谈判的性质和历史，同时也否认有威胁中国主权的做法。那么我想先请谢田博士跟我们谈谈中方在他们的贸易白皮书里面说，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案例和数据来证明是美方3次出尔反尔，所以这个责任是完全在华盛顿方面，情况真是如此吗？那么您又怎么看待美方迅速地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
美国这次做出这个回应呢非常快速，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好像以前就是说中方每次做出这种做出这种指控啊指责，美方基本上是说就是一耸肩，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也知道中共这个说法呢没什么根据也没什么道理。我倒想说一点，就是说首先中共指责这个美国出尔反尔，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就是看到真正整个贸易战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恰恰是出于中共的出尔反尔。因为中国那个美国指责中国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呢，主要是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呀，贸易不平衡，主要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呢，中国做出了一个为了加入世贸呢，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让步，很多承诺，这些承诺那个没有一样呢，现在实现了。实际上是中共开始呢，出尔反尔，才导致了今天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局面。那实际上中共所说的这三次，美国出尔反尔，我们看来呢，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恰恰实际上是这个中共毫无诚意，没有任何就是说诚心在做出任何让步。而实际上这三次呢，实际上恰恰是美国给了中共三次机会。我们也知道，第一次就给了个机会，第二次习近平那个跟川普在这个阿根廷会见以后又有个延期的机会，后来又延了个机会。这实际上应该说美国人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仁至义尽的。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共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这个白皮书，在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指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中共可能觉得非常绝望，他们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打下去，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呢，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共要放弃对经济的主导，中共呢就失去了财力的支持，他的统治很难以维系。如果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呢，现在就是说他可能会慢慢的说可能延长一点时间，但是最后呢也会导致经济的崩溃。所以这是他感到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希望，就产生这种绝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可能会根据就是说，我认为呢，实际上是你看他那个措辞言论，因为他指出这些东西呢很轻易的就被美国驳倒了。实际上是中共他这种白皮书与其说是对外的，实际上他可能那个主要的对象呢可能是对内的，是给中国老百姓给中国民众看的，表示一种我很有自信，我很有信心，我对美国很强硬。可能也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中共内斗之间对中共的反对习近平或者说毛左就是说极左这些势力呢，他们也在抓住这个贸易战的机会呢在进行反扑。那中共现在推出这样一个白皮书呢，可能是对国内部斗争的一些这种反应，我是这样看的。
嗯哼，非常有意思。是，我想请桑普律师，您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是吗？
白皮书里面，我觉得白皮书里面的整个三个要点是中国跟美国对于贸易逆差的数字有所差距的理解。
嗯哼，
这个大家可以查清数据。我觉得美国的数据4200亿左右是比较妥当的数字啊。第二个是说牵涉到主权的问题，因为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强制性要求是王受文还有那个白皮书很强烈的一个反抗。但是你看到莱德希泽他讲得很清楚，美国所讲的都是具体可执行承诺的要求，不对于主权构成威胁，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一些事情是美国后面提出来的，你可以中国说，哎，美国突然之间提出一些中国主权的问题，但我想问大家一句话，美国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议题都是从第一天去年开始摆在桌上的。如果中国觉得这是涉及中国主权、侵犯中国主权的议题，为什么第一刻就拒绝谈判呢？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解。如果你说盗窃知识产权、强制那个技术转移，甚至你看得到所谓的那个对于结构性的那个系统性问题的一个解决，去取消掉国企的补贴，如果觉得是牵涉到主权问题，应该离开谈判桌啊。那如果说谈到最后，你一直坚持说谈不拢，就说谈不拢啊，不能够说哎是美国欺负我。如果是欺负你，你第一天就离开谈判桌嘛。 那就是出尔反尔，他举了三个例子，就是去年的三月、五月跟那个去年十一月讲到那些例子，都说美国呢承诺过不打贸易战，都说美国说啊停止互相增加新关税，但他说美国是出尔反尔。第一个，川普跟他的团队从来没有承诺过双方永不打贸易战的。第二个是停止加新关税永远都是暂时的，甚至美国每一次都设定个期限的，所以谁在冤枉人家出尔反尔呢？更重要，就好像谢田博士刚刚说的，出尔反尔本身就是中国在出尔反尔，违反整个公平贸易的一个规则。所以我觉得他跟美国这个呛这个东西呢，是铺露自己的弱点，不靠谱的。现在美国真的是不愿战不怕战，必要时不得不战，这是美国。而且谁能够战胜中国，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经济体、经济数据跟整个国家的总量的那个能力，在力量跟力量比拼的时候，一定会把中国比下去，这个是我初步的研判。好，
是，谢谢桑普律师。那么继续回到谢田博士，我们再继续针对刚刚桑普律师提到的几点非常有意思来进行分析。那么谢田博士，实际上针对这个贸易白皮书也好，或者是中方这个最近一连串包括说要这个建立一个不可靠实体的外国公司名单啊，那么要这个威胁限制稀土的出口，一连串的动作，很多人认为它主要目标当然就是针对美国而来。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贸易白皮书里面，甚至还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到说在磋商过程里就文本内容和相关表述提出修改建议做调整，这是贸易谈判的通常做法。而且他说，美国政府在过去十多轮谈判里就不断地调整相关诉求，难道中方就不能提出修改意见吗？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中方觉得，哎，美方在我们双方在谈判时互相的做一些修正，这是很正常的做法，美方也做了很多次，所以中方这样来做是公平的，这个是双方平等的一种做法。那么但是也有人说，从这一说法也可以看出，中方等于间接承认了这最后一轮谈判之所以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就是因为中方有意要更改协议的内容。我想请谢田博士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首先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中共从开始谈的时候呢，就是玩弄的就是拖延战术，他想拖，一直拖，最好先拖半年，拖一年，拖过那个错过那个七中选举、中期选举，然后最好拖过那个川普第一任期，他们指望以后也许中期选举的时候呢，然后给川普一个就是制造麻烦，然后呢，就是或者川普呢。选不上第二任期的时候呢，换一个人上来，可能这个中国就熬过去了。就是中共一直在用这种手段在做，但实际上他指的这个中共还有一点，就是他实际上在偷换很多空泛概念。你比方说这个美国西方人正一般认为，就是你在商业谈判中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谈这个 offer， 你可以提出这个要价，我可以这样还价。所有这些呢，都实际上都不算，一直到最后呢，就是说在落到纸面上签字之前呢，都是可以更改的，这点是对的。但是呢，中共所指呢，它实际上偷换了的概念在哪里呢？本来正常的谈判就是应该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出一个价钱，你出一个价钱，应该越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各自让步，并且让步的幅度也会越来越小。并且两方的那个距离会越来越小，就是说会接近，所以最后才能达成协定。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他就虽然就是说没有算数，最后没有落到纸上，都不能算最后的那个协议，但至少有一个意向，就是大家有这个些意向，就是准备达成这个协议，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发展。中共不是这样做的，中共现在等于说是我本来已经答应了，把这个价钱已经接近你，就是还价已经接近你的要价了，现在最后他先等于说我从头开始，我们的前面说过的不算了，就是这个他谈判在一个方向性上做出了改变，所以这个实际上他是借用了就是说一般的西方商业谈判里面那些术语和逻辑，但实际上呢，他其实反悔和悔改了。他悔改的目的，这也是中共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就像中共当年加入 WTO 以后，刚刚加入，中共当时总理就告诉他这个谈判团队，就说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这样做。你现在给我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怎么可以就是说毁掉这个 怎么可以就是说找到漏洞，让我们呢不被指责。这现在中共也是这样，他一个是在拖延，拖延战术。他实际上呢，他利用了美国人的善良，他让他拖延战术呢，也三番五次的就是说就实现了。但实际上最后呢，我想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一些的心态和伎俩，就是说他现在呢，美国也不愿意再给他任何新的机会，所以这个关税就上去。那么今天这些3250亿上去了以后呢，那实际上说明美国呢也意识到了。中共现在看来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诚信达成这个协议了。
是，我们在此说明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是特别提到他考虑会对这个近30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但是详细的情况或者时间点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呢，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直播聊天室里面现在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最近一系列动作虽然拙劣，但也不失一次红卫兵手法大暴露。第一，倒打一耙，白皮书已是压人，不谈起因，只归为霸凌，将谈判责任推个干净。二，封锁国内民间舆论，大肆封杀网络，交代封口政策。三，绑架人民，要求共赴国难，而自己不公布财产，大量亲属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却一句不提，而却是用旅游威胁，这叫偷梁换柱。这些文革手法只能让自由世界认识到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引导者的本来面目。而另外这位署名叫 Eva Chang 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在中国做什么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就像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的贸易战也是把人民推出来做炮弹，实际上13亿人民都是他的炮灰，不管官方如何发警告或预警，他的权贵集团的亲属们往敌人那边跑，大笔的钱财还是存入敌人的银行，就是最好的实例，告诉人们官方的发布是个笑话。而这位署名叫 Horizon G 的网友呢，他说，白皮书在把中共利益集团的流氓无赖本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可以预见的是基本把谈判的路子给堵上了，有基本是非观的人类都会觉得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而这位署名叫吴浩的网友说，中方一再表示打，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普通人只想知道自己是所谓的我们还是活生生的代价。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And 这位网友说，说白了，白皮书、零关税、开放市场和互联网是威胁党的政权，与主权无关。那么刚刚几位网友提到的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中也说到，中方除了这个发表贸易白皮书，其实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举措，那么包括了发出了这个旅游预警啊。人民日报在昨天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美国旅游收益的曲线是垂头丧气，一路走低，如果收益大幅减少，还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的流失。他们问到，这真的是美方想要的结局吗？我想继续请教两位专家，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谈，旅游业会不会是北京方面想要回击美国的一条新的战线？那么这个战略能够产生效果吗？
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通过旅游警告，甚至控制他的那个对于美国的那个自由行，甚至那个团，来去控制那个使得美国有关于旅游的就业岗位流失，的确有这个想法，但这个是注定失败的。数字会说话。2018年，去年来自中国的访美旅客有290万人，看起来是按年减少了5.7%。290万人，90万人次看起来，喂，好像很多人哦，但是你打开地图一看。同一年，2018年，来自加拿大的那个访美的旅客是2300万人，比中国的旅客访美的旅客多10倍以上。那以这样，加拿大人在美国的消费272亿美元，但是这一批中国在美国的旅客呢，却只有237亿美元，还要少。所以看到，即便这个中国访美的旅客继续减半减少这样走下去，那你知道中国的旅客到美国减少，不代表说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那个游客也会减少，相反的， 加拿大游客现在还敢去中国吗？当然不敢。看到两个 Michael 的事情以后，越来越怕去中国了。那他们可能找别的地方去旅游，美国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可以一解一家。美国根本没有伤，而且是遇到更高素质的一个旅客的人群。那更重要是说，在整个的情况来讲呢，我们看到美国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打击，所谓的打击啊，但你看到其他国家的总量比中国旅客访美的大，而且其他国家的以后也会继续更多的旅客到美国去，这看到这个趋势不会真的要夭折，而且看到中国访美的旅客本身就是已经有爆炸性的增长，以2000年来讲，当时只有25万人次，一直增加到2018年290万人次，首次的下降，可以看得到这个本身呢是一个非常连续很多年的增长，稍有一点的减少而已。就算以这个数字再减少一半，也可能是只达到2010年那个时候的水平，所以根本不是世界末日。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去对抗美国，基本上是缘木求鱼。
谢天博士，我想请教您的看法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与美国的这场贸易纠纷的时候，为何不从政策或者是从其他的方面，通过这个他们国家政府的能力来解决？现在呢，反倒看起来是要求民众一起来加入，那么发出这种旅游预警，甚至留学预警。那么这种通过向民间来进行诉求的方法，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又能够达到多少成效呢？
这个中共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他也正好说明，实际上就是说，你说到这个，他中共可以反制美国的方法，以前不是有这个中共的学者提出所谓的什么三个杀手锏嘛？
对，
三个那个绝门嘛？对，后来呢，不管是稀土也好，还是抛售美国公债，或者制裁美国的公司。被人们现在的人带着海外的人大量分析呢，也表明这个中共根本不敢做，不可能做，也做不了。我想现在呢，他拿出这个下策来，那显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那你如果说中国政府从自己的政策层面、决策层面不敢做，把它推向民间，这个实际上中共也经常干这种事情。以前你记得这个当时中国那个退休养老金的养老金的问题。以前中共告诉老百姓呢，你那个你要交养老金，然后呢以后退休，政府给你保你养老，政府给你做保障。后来他把这个养老金给花完了，滥用了，用没了，现在呢管理不好，现在说你要靠政府是耻辱的，你要靠你自己，是，这就是中国政府做的。实际上他这个做的，刚才这个桑普律师讲的非常好，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游客带到美国来，就是这实际上只占美国吸引的世界游客的那个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具体数，这实际上根本就不足以对美国这个巨大的旅游市场呢造成任何冲击，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只能靠这些有些人提出来，我想中共政府自己都不敢提出来。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中国游客去台湾的，中国政府以前搞过这种针对韩国的这种制裁啊，或者威胁啊，减少游客去台湾的。我们看到中国游客去台湾的这个游客减少了以后呢，实际上呢，东南亚其他国家去台湾的反而增加了，并且台湾的那些旅游业者发现呢，他们实际上的盈利呢更高。因为中国游客往往就是这个导游也好，旅游团也好，把他们带到就是说在中国在台湾投资的中国企业手中，就是说并且还有这个游客的素质啊，其他文明程度啊，这些问题那个我们都不说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游客这个通过减少游客，即使去台湾，就是说都不对台湾这样小的一个岛屿也好，国家也好，就是说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那对美国来说呢，更加就是微不足道的影响。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文辉的网友，他说：“很显然，现在中共已经决定和美国打持久战了，所有一切操作是做给国内民众看，让民众同仇敌忾，同时让国内民众做过苦日子有思想准备。”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李旺的这位网友说， 60年代，中国老百姓都吃不饱饭了，很多都在吃树皮。可是中共的新闻报道还持强硬态度，说美国什么必败，中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说谎的。而这位署名叫 YY 的网友说，中共一错再错，多次误判美国，相信特朗普很快将所有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25%的关税。而这位署名叫非洲猪瘟的网友说，美国跟中国要谈贸易问题，专家硬说主权问题，把谈的内容公布吧，我才不相信美国会跟中国谈主权。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刚刚我们谈到了这几点，中国方面呢，实际上不只是提出了白皮书，提出了旅游预警、留学预警，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措施。在言辞上呢，中国方面也不断的加紧对于这种反美或者是抵抗贸易战的这种情绪化的这种用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共这种密集式的宣传，包括人民日报提到了在真相面前，美方推卸不掉责任。新华网则是说呢，美国应该停止扭曲中国白皮书中的事实，而求是则说不受霸凌所乱，保持战略定力。另外我们也看到，正在俄罗斯访问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也说有信心有能力来应对各种风险。我想继续请教两位专家，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中方这种不断的提高言辞上的这种呛声啊，它到底是什么含义？那这是不是也表示说，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是越打越远，双方越来越不可能有交集了？在这个月下旬，在日本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中两国的领导人看来要达成协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吗？桑普律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的确如此哈。那也看到白皮书里面写的，中美双方，就中国的白皮书里面说哈，中美双方要达成协议的前提是美国取消全部的关税，采购符合实际，协议文本是平衡，符合共同利益。那如果单以这四个要求来看，最重要的是取消全部关税嘛？美国已经三番四次的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即便达成协议也必须要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那再加上你看到协议文本的平衡，是他中国出尔反尔，在最后一个时刻来把最重要的条款，包括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包括强制那个技术转移，还有那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那些中国法律修改删除。那你看到中国如果最后时候决定删除这些条文，美国同意吗？不会同意。就好像川普跟他团队说他要一个 good deal， 不是一个 deal 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中美双方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今天看到双方的剑拔弩张的状态下，可以看到达成协议的机会极低。G20 虽然在大阪举行，但是在这个月底举行，但我相信那个情况，第一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机会不大；第二个呢，顶多是那个Mnuchin 啊，就是财长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易纲在那个福冈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那个是第一个层级的一个会面，而不是那个元首级的会面，所以看得到他们达成协议的机会几乎是等于零的。那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双方的那个战火会升级，从关税延烧到制裁，再延烧到人权等全方位的议题，可能在未来铺开。
是，谢天博士，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说过有1000条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但是很多人说从北京方面到现在，不论是言辞上或者举措上面的做法，看来中国是无意要来搞好美中关系了，或者美中关系的这种对抗看来是无法逆转了。您怎么看呢？那么对于 G20 会议上这个双方是否可能达成协议，您乐观吗？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不乐观了。就是说，你如果中共真有1000条理由的话呢，你也不用1000条理由，你就现在就答应美国的条件，这就最好了。就说到刚才那个你提到这个中共现在那些宣传啊、措辞啊、rhetoric 这些东西，他跟说讲，他跟美国要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了。今天是6月6号，对吧？那个刚刚过的64，这个64的真相，中共都不敢向全世界公布，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在谈中共是不是能不能过得了这个70年的大限，这个64的真相30年了，他也不敢公布于众， 还有这个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呢，20年也没有公布于众。火灾奇怪的真相呢，他也不敢公布于众。最近的镇压维吾尔族人、新疆人，就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真相，甚至事实真相呢，中共都不敢披露出来。毕竟这次谈判中，我们知道还有一点，中共不敢把这个这些所有的谈判的条件达成的协议呢写下来留在文本里边，这是美方要求的，因为美国必须要求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答应承诺都必须写在纸上。中共也不敢要求呢不把有一些条件呢写在纸上，这也正好说明中共实际上最害怕真相。我觉得这个中共在喊这个要真相的时候呢，有的或者现在又喊这个什么要学习抗美援朝啊，当年的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种精神，实际上呢可能是中共会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刺激人们、刺激老百姓呢去更多的寻找真相。比方就是说，就朝鲜战争，像我们这些从大陆出来到美国留学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以后、出来以后呢，过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就是说韩战、朝鲜战争的真相。就是这些，我们毕竟我都记得，我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天晚上跟一个台湾来的留学生住在一起，我们大概辩论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3点。其中有一个辩论呢，就是这个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就是说实际上中共这种他现在的做法，这本身呢实际上会刺激老百姓呢去寻求真正的真相，那实际上这也会对中共来说也是把自己的那个末日给提前到来了。
谢天博士，您既然提到朝鲜战争，在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我也想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是中共官媒《学习时报》在昨天星期三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啊，里面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在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中所具有的不怕压、不怕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今天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值得品味和弘扬。那么很多的媒体把它分析说，这似乎在暗示着这个中国方面准备来与美国的这场贸易谈判要来效仿这个朝鲜的停战谈判。我想请谢博士简单1分钟左右谈谈您的解读。桑普律师，如果您也有一些想法的话，也欢迎您稍后提出。先请谢博士来谈一谈。
朝鲜战争，我想中国人发现的最大的那个悲剧呢，就是美国人如果死了一个人的话呢，中国的士兵呢要死到10个人。就中共呢在谈判中确实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个方式，用不断的战术，用战争的那个继续呢来对这个谈判施压，最后但实际上留下的代价呢，是中国那个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几十万或者上百万所谓的志愿军士兵的死亡。就是说这是当年所以中共用人海战术、人海死亡来达成了一个，就是说维护他的这个金正恩政权的金家政权这么一个目的。
那如果他用这种方法来与美方谈判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的中国的老百姓，我想根本不会有人去给中共当这种炮灰了，应该。
桑普律师，您的看法？
我认为说朝鲜战争的情况，那个停战协议跟现在那个中美谈判的那个协议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当年的韩战的谈判的停战协议是基本上是美苏双方的一个停战协议，中国只是一个出了人民志愿军当了炮灰，真正的炮灰就是中国人民。好，那当时停战协议基本上是因为说美苏要避免新的全面的从冷战走向热战，所以要签署这个协议。当时美苏双方都有超大型的核子武器，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双方会停战协议的原因，是某程度上实力对当，那之后要停战。现在根本是实力完全是天差地别，中国由始到终呐喊传递的信息就告诉大家说，他跟美国是实力对当的，他们也可以这样硬起来打仗的，不畏战、不怕战、不愿战、不愿必要死不得不战的。但基本上这个协议达不成，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而且说美国基本上继续这样子耗下去，他一定会把中国耗完，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比拟哈。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建一真的这位网友说，话说中美贸易战，中共统治集团本质上就是一伙流氓诈骗犯， 对付流氓诈骗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痛击，跟他谈判磨嘴皮绝对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中共这伙流氓诈骗犯从来都没有半点诚信可言。而这位署名叫将军的网友，他有一些不同看法。他说，美国政府不要老说你们和中国做生意吃亏，你们把高污染的产业转到中国，享受中国人民的低价劳动力，像机器一样加班，享受廉价产品，美国和共产党都是获利者。而这位署名叫齐里的这位网友说呢，目前中南海那一帮掌权的都是在文革期间成长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很成问题，跳不出红卫兵的框架。那么我想请谢田博士，刚刚我也听到了您有一些这个反应，针对一位网友的看法，顺便也请您，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三分钟，我想请两位各自一分半左右时间做一番总结，谈谈您的想法，同时也来谈一谈，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打定主意要以这场消耗战来与美国对打，对抗这场贸易纠纷的话，这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民众百姓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影响了，是不是呢？谢田博士，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对，像刚才这个将军先生提到这个将军这个读者提出的问题啊，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这样的话呢？首先呢，这个中国老百姓应该问一下中国政府，你为什么允许我们中国也有这个环保法律，对不对？那个中国的环保，中国的法律在字面上不差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为什么我们不实施，对吧？如果你现在就是说，你要问什么政府为什么允许这个中国民工以这种低工资的方式呢进行生产，就是说压榨这个农民工的权利？那如果还你真是这样认为的话呢，那现在川普政府在说呢，要把这个制造业转回美国，那不是正好是说把这些污染，就是说不好的东西也带回美国了吗？那中国应该乐观其成才对，是不是？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我想这个先老先生可能这个先生可能提到受到的一些影响呢，恰恰实际上就是由于中共呢掩盖了真相，在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并且那个我倒真是希望，就是说，当然以前有个传言说是。美方要求把互联网开放作为这个谈判的条件，现在也有人说把人权，刚才桑先生也提到把人权作为条件，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都加进去的话，那当时是最好的。实际上如果在开放的互联网的话呢，中国老百姓的看法呢我想都会变化。那回到您刚才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这样继续下去，我想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它这个冲击我们也知道是非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美国这个通货膨胀完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没有显著的增长，并且美国的进口商呢，已经开始从替代国家、替代商品找到了其他的来源。
您还有15秒，那么对中国呢？
对中国来说呢，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如果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结果达成的话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中共来说呢，我以前也几次提说，它实际上一旦它丧失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对外贸的控制的话呢，这实际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没有这个生存的经济基础，很可能这贸易战呢，我认为呢，很可能会带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30秒时间了，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有人说那个贸易战那个会很快结束，第一个大概不会哈。更重要是贸易战不是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意思，它是牵涉到整个中国专制集团的意思。作为新闻6月4号汪洋的一篇对于郁慕明的讲话被黄志贤记者摘下来，汪洋也说得很清楚，中国贸易战是两国的世纪博弈，战役上美国会战胜，但是战略上美国会输等等，看到中国一定要凹下去
10秒，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双方不可能停战，而且会不断的加剧，一定要到了一个临界的点，整个东西才会有新的变化，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谢田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来探讨连续对美国出招，习近平的软硬拿捏如何，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